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2号，公元2016年8月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709律师遭捕案开审，两人遭判；人权观察批中共无耻操控法律系统；外媒指中共利用香港媒体抹黑国内人权活动；中共举办藏学研讨会，欲主导藏学领域权威；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将于下月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709律师大抓捕案开审以来，已有3名维权律师遭判刑。人权观察组织批中共无耻操控法律系统，来消除不同的声音。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备受各界关注的709中国维权律师大抓捕案于本月2号起开审，首位遭判刑者为阙延明，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下被判处3年徒刑，缓刑4年。次日，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北京教会人士胡石根被判处7年半有期徒刑，剥得政治权利5年。据报道，有关胡石根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局提出的所谓证据之一就是2014年他派人去台湾参加公民力量举办的第9届祖军青年领袖研习营。据悉，当时有海外名誉人士以及流亡藏人议员、维吾尔团体的代表等参加，被中共形容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理论和方式培训活动。今天8月4号，同一案件的第3名被告维权人士周世峰被判处了有期徒刑7年，剥得政治权利5年。人权观察组织昨天3号指出，天津第2中级法院对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审判是冤案，当局应该立刻撤销对相关律师与维权人士的控罪。这些案件清楚显示，中共当局无耻操控法律系统，来消除意见者与法治倡导者的声音。人权观察在声明中呼吁外国政府能够发表声援，来谴责中共的秘密审判、强制认罪以及对维权律师的持续拘押。人权观察并强调，这些案件的审理与公平、透明、司法等毫不相干，这些都是伪装成法律诉讼程序的政治迫害。中共当局从去年7月起对国内数百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进行大规模抓捕，部分人士已经获释，但包括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在内的多人被关押至今。当局从8月2号起展开了对此案的审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石英新闻网近日刊文指出，中共政治力量已经渗透到香港媒体界，港媒已失去原有的新闻自由，成为当局迫害人权人士的工具。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美国石英新闻网于8月1号发布题为中共正在利用香港媒体来进行诽谤的文章，分析了香港各大媒体慢慢受中共影响，成为中共打压人权人士政治工具的现象。文章指出，中共当局迫使人权活动者在媒体上认罪，这件事通过央视等国内喉舌媒体，而如今当局开始选择香港媒体作为迫使人权人士认罪的新平台。今年3月，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返回香港后，接受中资媒体凤凰卫视采访时认罪。7月初， 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助理律师赵薇在接受所谓徐包候审后，接受刚被马云买下的南华早报采访，表达对自己行为的回忆。本月一号，香港东方日报旗下的东网又刊登对王瑜律师的专访视频，王瑜通过该平台同样进行了检讨。文章举出上述例子后指出，北京当局系统性采取逼供等手段来打压异议，香港媒体已经被当局支配，失去原有的新闻自由，这一现象让人不寒而栗。香港资深传媒人文汇报前副总编程响也曾向媒体指出，北京对香港媒体与舆论的整体布局并非逐级回归后的动作，而是从80年代中英谈判前后已经开始。程响认为，新中资本介入香港媒体大致在逐级回归前一定大局，回归后亦没有停止。现实香港的主要收费报章及免费电视中，几乎所有大股东都在内地有生意或被授予官职。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在北京召开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邀请中共驻外孔子机构相关人员充当国际藏学专家，来粉饰北京的治藏政策，被指北京妄图以此来控制国际藏学研究领域的主导权。今年六月，500多名藏学研究人士聚集在挪威贝尔根市参加第14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主办方为非政府机构，与会者也均是西藏境内与印度流亡社区、中国及世界各地的藏学研究专家及人士。而本月2号，由中共政府主办的第六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官媒宣称有来自中国以及德法英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所所长周伟宣称，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从来没有改变过，被多家官媒争相转载。参加了今年六月在挪威举行的第14届国际藏学研讨会的流亡藏人学者诺布林卡西藏高校教师曼谢洛珠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藏人高僧转世制度一直被中共肆意改变掌控。曼谢洛珠说，中共用法律与政治手段来控制藏传佛教高僧转世制度，规定相关程序必须顺应党的意愿。这么多年下来，转世制度已经在中共的干预下面目全非，境内的仁波切转世也是乱象丛生，这样还坚持称历史定制从来没有改变，那根本是谬论。加拿大藏人学者策人夏家曾在挪威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发言强调，合格的藏学研究工作需要具备几项条件，首先是研究者对藏语文的掌握程度，其次是研究工作的进行地点必须享有行动自由，而且研究者也不应受到政治、宗教、文化的影响及压力，必须公平无偏见地提供真相。曼谢洛珠也向本台表示，并不认为在中国召开藏学研讨会是坏事，关键在于中共不会允许任何与官方涉藏宣传不符的声音出现，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共藏学研讨会的权威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将于下月召开，大会将就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年度工作总结报告进行审议。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将于9月20号至29号间召开。西藏人民议会每年两次会议，定于3月与9月召开。9月会议为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议员们负责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2015年至2016年的工作总结报告进行审议。按规定，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与其他部门部长需要出席会议接受质询。第十五届内阁外交与新闻部部长一职现由司政洛桑森格兼任。由社区民众估计，本次会议将会确认外长一职人选，但议会秘书处告诉本台，他们尚未从相关部门获得有关外长人选提名的报告。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
那个他实际上要抹黑那个图博的运动和维吾尔运动，这样他能让你那个你，他觉得你分裂嘛，你从中国分裂，那你就是反中国嘛。其实你从历史上来看，那个藏人和那个维族人其实从来没入主过中原，对吧？你是被蒙古人占领，被清朝占领，其实跟汉族没有什么关系，它是分离状态，所以他也不会想要图谋你说反中国，这个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在伦敦也是，原来其实就想在这个议题大家就讨论去讲，像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开始叫华维藏团结会，然后后来叫改成那个藏维华，就在汉族扔到后面去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虽然这些词语上的变化，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更尊重他们的那个就是自觉权，大家这样才能坐下来平等讨论。所以那个区块论，我觉得是这样，中国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还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各个民族的自己选择。你将来你觉得你选择自觉权大概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你脱离原来的那个联邦，可能你未来也是个中华联邦，但是它脱离了，一种可能。第二个就是你还留在那个联邦，第三个可能你加入一个新联邦，对吧？是吧？你可能加入印度和美国了，那就完全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这个我觉得是还是应该，集体人权必须承认他们的这个权利。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原则还是未来就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因为你那个13亿人民不能决定台湾人民的前途，对吧？你们那个独立还是说怎么样，或者是联合，还是说加入一个新联邦，是你们2000万人民自己的决定，对吧？你独立就是本地人决定，你要加入一个联邦可热闹了，你得那个地方得同意你加入，那个才是实在独立没有条件的，你就本地决定就是。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